他没有觉得说不好意思哈，他一点都没有觉得什么不好意思，像中国人很谦虚那样哈，他没有这个方面的心理障碍。他知道他羡慕做先知讲道，他知道神给他这个负担，还要借着宣讲神的话语来把自己奉献给神，好，来帮助这个教会建立。那么我们来回到这个先知讲道，原文是预言，说预言。它是跟说方言是相对的，在这个第十四章里面，说预言，中国人一听到的预言，很容易就想到什么？就想到说我们是宣告未来事件的意思，对不对？比如说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就预言嘛，但是圣经里面所谓的预言，prophecy 呢，它比这个意思更广泛。预言不是只是单单说明年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预言乃是在宣讲神的话语，宣讲神的心意，这就是预言了。这预言和教导又有点差别，教导是在教导圣经，但说预言呢是说当然是 本于圣经，但是呢说预言是怎么样，根据神所给我们的感动，然后我们能够说出来合乎处境的这种神的心意。比如说今天教会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我知道的一个教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去年大选的，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呢，教会呢因为这政治上面有很多的这种问题纷争不同的看法，但偏偏呢教会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教会不可以谈政治。那这个东西就糟糕了，教会可不可以谈政治呢？教会需要有对政治要有一些看法的，有一些立场的。所以这就是说预言，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就是根据圣经，然后也根据圣灵的感动，能够说出怎么样，说出对处境，教会的处境，弟兄姊妹的处境，社会的处境，时代的处境，能够说出合乎神心意的话来。这是先知性的这个信息。今天教会没有先知这个职分了，但是仍然有先知这种功能的，仍然有先知的功能，要有先知性的信息，能够合乎时代的处境，合乎教会的处境，能够把这个神的心意能够说出来，这个就是预言。特别是说当这个圣经写成了以后，我们知道不再有新的启示了，不会有新的启示。如果把那个启示用狭义来讲，狭义来讲就是直接的那种启示，不再有那新的那种启示了。到了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最后面末尾那边，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停止下来了。那预言呢，从此以后这 prophecy 这个预言，它就不再是怎么样宣告一个新的启示，比如说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不再是预言的功能了。预言的功能就转换为是宣告神已经完成的启示，也就本于这本圣经来说预言。所以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说预言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说预言的目的就是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这就是他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在教会要有信息，比如说很简单，当我们传讲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如果不这样子，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那边去，这是不是预言呢？这是不是预言？这就是预言。当我们说教会是地上神在地上的一个家，我们在里面呢需要彼此相爱，需要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不是只是在单单在口头上彼此相爱，乃是在行动上来相爱。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个预言呢？这当然也是一个预言。好，这合乎教会的一个处境，然后把神的这个心意能够说出来的。好，这都是预言哈。所以保罗这边讲到说，说他在这边比较的就是说方言和说预言。在第二节这边讲到说他又在做比较了，他说说方言的人是在跟神在说话的，特别留意，说方言是 靠着圣灵来去与神来交通，与神讲话。所以今天呢，在有些教会里面，他在施行这种方言，在讲方言的时候呢，他们强调一种叫方言的信息，就是讲方言来对人来说信息。所以他们的讲方言的对象是向着人去讲的，来传讲的信息的。这个跟第二节这边是不太合的，不太相合的。保罗这边讲到说，说方言是对着人，对着神说的，不是对人说的。我们往下面看就知道保罗所谓的方言，它主要怎么样，用在哪里？是在用在诗人的祷告和赞美神的时候才说方言的。待会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那在这个方言里面所说的奥秘，第二节这边讲到说，在心灵里面说着各样的奥秘，我们常常会被这个奥秘给吸引了。这里并不是一个一般人不能懂的奥秘，因为在保罗的术语里面，他讲到奥秘的时候，奥秘无非就是过去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启示，到今天已经应验，已经成就了，这个就是奥秘。比如说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然后为我们钉死，然后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就是一个奥秘。在旧约的时候不为人所知，但到新约已经成就了，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奥秘。所以做先知讲道的人，他们也可以讲述各样的奥秘，不是只有在做方言的时候才是如此。这是我们在前面一章的第二节也可以看到的，第十三章的第二节那边也讲到，保罗说做先知讲道明白各样的奥秘，有没有？十三章第二节，所以先知讲道也是一样明白各样的奥秘的。所以说方言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对神的一个赞美和祷告。当我们逐日早上擘饼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那边赞美各样神的奥秘嘛。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擘饼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赞美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嘛。这就是奥秘啊，这以前旧约的时候不明白的事情啊，现在都明白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也都可以得救啊，外邦人得救也是一个奥秘的啊，对犹太人来说。所以说方言和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祷告，这些很多在诉说着各样的奥秘。我们唯一和那些操练方言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我们是用一个我们本国的话，不是用这个学习，然后他们呢是用方言。那方言呢本来应该是什么样？是应该不需要通过学习的，是一种神的恩赐，直接他就会讲这种某某国家的一个语言。他们在那里祷告赞美，而祷告赞美的内容都是奥秘，和我们早上的擘饼的那个内容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就是方言。方言和我们唯一擘饼的差别，就是一个在用本国的话，一个在使用外国的话。所以呢，在第四节这边说到方言呢，它是造就自己，而做先知讲道说预言是造就别人，在造就整个教会了。当然有人批评说造就自己是自私自利的，那我不是很同意。保罗不可能，他们认为这个是自私自利的，保罗不可能这样教导这个造就自己的事情。其实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在灵里面造就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神，更爱神，有些人借着说方言能够更亲近神，更爱神，他自己造就自己，这并不是什么自私自利的一种行为。OK， 好，我们来看第五节了。所以说方言的确是对自己的灵性是有好处的，至少在保罗那个时代，说方言是对自己灵性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保罗在第五节这边强调，他更愿意怎么样？哥林多教会呢，追求说预言的恩赐，也就是做先知讲道。非常可能哥林多教会对方言这种超自然的恩赐呢， 他们的追求，他们趋之若鹜，他们追求个人的经历，甚至到了一种程度，就是说自己有了经历就瞧不起别人了，就像头对脚说我不用你了，或者说眼睛对耳朵说我不用你了，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保罗就引导哥林多人要从造就教会这个角度来决定 哪一种恩赐才是他们更应该追求的。在这一点上面呢，做先知讲道显然就更能够怎么样造就教会，因为讲道所说的话马上就能够被人明白，那让人家能够听到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方言就没有这样的优点了，因为其他人听不懂，所以保罗说必须把方言翻出来才能造就教会来帮助别人。所以保罗的这个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要在运用恩赐的时候呢，重点不是我们运用恩赐的这个人，而是整个教会到底教会整体上能不能得到造就，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必须看到方言才能证明圣灵的工作，很多人今天不少的教会这样强调的，说要看到方言我们才能够证明圣灵在工作了，我想保罗一定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他宁愿教会追求先知讲道。 好，我们来看第六节。在第六节呢，保罗说了一个假设情形，假设的情形就是保罗自己亲自到哥林多教会，他只说方言却不使用这种启示啊、知识啊、预言、教训等等来和哥林多教会来沟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就不知道保罗在说什么，这样对哥林多教会有什么益处呢？保罗一定会拒绝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保罗开始用一种形容，形容就是什么？用音乐的乐器来形容刚刚所说的那种情形，就是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只说方言的。如果保罗这样做的话，他只说方言，不说任何人家能够明白的话语的话呢，保罗说这就好像一个怎么样不会吹箫或弹琴的人在他们当中怎么样吹箫或弹琴，就像弟兄姊妹你说听我弹琴，我不会弹琴，你们听我弹琴怎么样，听到的是一些声音，但是那些声音是杂音，那不是音乐，对不对？那就是噪音了，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个我所弹奏出来这种声音里面有一种情感的交流的。所以说如果只用方言对人说话，人是听不懂，那就是对空说话了。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我曾经有两三次呢跟这个别人一起祷告，他们在说方言，我也是一句都听不懂，就听到他噜噜噜噜就这样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那我也是真的是这样，到了结束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说阿们还是不该说阿们。如果他们祷告的不是我同意的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说阿们？阿们就是我心里面跟你同意嘛，这才叫阿们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和他们沟通，这样子呢他们对我来讲就好像外国人一样，当他们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那我对他们来讲就好像外国人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彼此沟通嘛。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在第十二节，所以保罗给了哥林多教会最好的建议，他认同怎么样，他认同他们追求属灵的恩赐，既然都要追求属灵恩赐就要怎么样，要追求怎么样，追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换句话说保罗呢他没有负面的去拦阻他们不要去追求属灵的恩赐，而是正面的告诉他们说他们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这重点就是应该放在造就教会这个最重要的目标。这也是这段圣经的一个重点，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是第十四章的一个重点。恩赐的使用必须基于爱，这是在前面一章讲的。那么什么是爱呢？怎么样具体表现爱呢？我们要爱神，对不对？怎么样具体来表现出来？就是表现在爱神的教会。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来去追求恩赐，渴慕恩赐，运用恩赐，一切都是为了神的教会的好处，为了神的家庭， 这就是我们使用恩赐的一个最高原则，我们应该多求怎么样造就教会恩赐。所以十三节保罗就在这边建议，在这边教导这哥林多人，说方言的呢可以说，但是应该要把方言翻译出来，听不懂的方言也就可以听得懂，也可以听得懂。比如说 Jonathan， 对不起啊 Jonathan， 我用你来说个我用你来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今天 Jonathan 好了，如果有一天 Jonathan 突然会说德国话了， OK， 这就是他有方言的恩赐，对不对？好，那 Jonathan 当然很高兴了，这是真的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种恩赐，他忽然间不用学习他就会讲了。但是呢 Jonathan 不管我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啊，他就在聚会里面说起这个德国话来，我这个让他打个比方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听不懂，我们知道那是另外一种语言，不知道加拿大神在讲什么。那么保罗在这边怎么说呢？保罗说就要去找一个有翻方言的恩赐人，能够听得懂，不用借着学习，能够听得懂德语的人来为加拿大神来做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够去明白加拿大神到底在讲什么。好，这就是这个意思，要翻方言，要把它翻出来。所以在这边有一个问题，那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加拿大人自己不就自己把自己所说的那个德语的方言翻译成中文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还需要翻方言？既然加拿大人在说德语，这种他得到恩赐在讲德语，对不对？他为什么不直接自己翻呢？所以最有可能答案是什么？就是加拿大人自己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他虽然在用德语在说这个方言，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己翻译成中文，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好，也就是说他会讲德语，但他不懂德语，他自己本身并不懂于德语，所以这是一种超自然恩赐。好，这个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有翻方言，把他所讲的德语翻译过来，等到我们听懂了，我们才能知道，明白加拿大神在讲什么。好，比如说今天加拿大人他用德语在那讲的呢是一种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都是我们了解的，都是我们了解，这就是一个奥秘，这是已经被启示出来真理。然后呢这个奥秘就是我们不会讲方言也会讲的，只不过是说我们只能用中文讲，我们没有办法用德语讲，但加拿大人在德语当中把这个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来祷告赞美说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旁边就要有翻译的人帮他翻出来。所以十四节那么这样讲，那么方言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按照保罗意思说，对讲方言的人本身是有益处的。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节这边讲，保罗说用方言祷告对他自己的悟性没有果效，就是刚刚说的嘛，对不对？加拿大神自己在用德语在讲方言呢，但是呢他自己不明白他自己在讲什么，所以对他自己的悟性，对他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帮助的，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那么好处到底在哪里呢？好处在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边所说的，它的好处就是在灵里面祷告，在灵里面祷告，这绝对是有好处的。因为方言并不是用学来的，我们要知道方言不是用学习来的，是一种神的恩赐。当我们经历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新的体验，那么我们对神的信心会增加的，与神也会更加亲密的，这是很多人经历，现代人经历，我们先不管它是真的假的，但很多人的确也是借着说方言他就被眺望起来，难怪就是说他们比我们更加的怎么样热忱。好，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要了解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不一定完全是建立在悟性上面的。是哪位啊？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不一定完全是建立在悟性上面。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我们唱诗歌，我们内心感动，对不对？我们被歌词感动，但是呢，我们也被歌曲感动，也被歌曲感动。当我们被歌词感动的时候，那是我们的悟性在发挥作用，对不对？我们了解歌词里面的意思。那么请问我们当我们被歌曲给感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透过我们的悟性呢？当然是没有的，我们不是透过悟性去了解那歌曲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被什么感动呢？这种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无法用理性来去理解的，不是我们悟性里面可以知道的，是一种灵里面的一种感动，对不对？我们听到一首诗歌非常感动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歌词的话，我们还是被感动了。那感动是什么来的？不是从悟性来的，是在灵里面非常感动的，对不对？所以方言也是这个道理。方言虽然在悟性上没有果效，但是保罗说那是一种灵里面的祷告，也就是这第四节也说过的，是造就自己的祷告。唱灵歌也是一样的道理，第十五节用方言来唱灵歌，它也不是从悟性出发的，而是从情感上出发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不需要用方言唱诗歌就可以经历到的，我们自己平常时 唱诗歌，一首歌旋律就可以感动我们的，可以加深我们对歌词的明白。那歌词已经够感动我们了，但是歌曲本身可以加深我们对歌词更加的明白，更加接受。所以灵和悟性是彼此互相帮助的，对我们属灵里面帮助，对我们悟性上也帮助，一首诗歌。那么对方言的人也是一样，他对他们灵里面是有帮助的。所以十五节这边讲到说，为了这个原因，保罗在第十五节说他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他要用灵唱歌，也要用悟性唱歌。也就是说，用方言祷告或者敬拜是对自己是有益处的，保罗并不反对。那在第十八节他说他讲方言比哥林多人更多，所以保罗自己也讲方言，所以保罗不反对说方言。第十五节意思就是说，他祷告或敬拜的时候他可以用方言的，也可以怎么样不用方言。他在祷告敬拜的时候可以用方言也可以不用方言，但这取决在哪里呢？取决于说他是发生在私下场合还是公众的场合，到底在私下还是公众场合，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第十六第十七节，在聚会的公共场合呢，保罗不赞同用方言。我再说一次，在聚会当中保罗并不赞同用方言，虽然他往后看可以知道说他不反对，但在这边因为第十六十七节保罗再次强调，如果你用灵说方言，最后怎么样祝谢阿们的时候，别人怎么阿们呢？根本听不懂嘛，怎么能够随便阿们，怎么能够随便赞同呢？我们说我同意你的祷告呢，你说的对呢，这不能做的，因为我听不懂，所以我阿们你是需要我能够听得懂才行。但是如果我听不懂你的方言祷告，我怎么阿们呢？我们来看第十八第十九节。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保罗最后在第十九节在这边说，他虽然私下说了很多的方言，但是在教会中呢，在聚会里面，他宁愿怎么样说五句话，五句别人听得懂的话，可以帮助别人在悟性上面来长进的话，那就远远怎么样胜过说一万句的方言。如果在公开场合不能造就别人，却还要强求怎么样说方言的话，那就是怎么样，那就证明一点，就是借着怎么样，借着自己的恩赐要高举自己，凸显出来自己与人不同的恩赐。这是保罗绝对不愿意做的，也是所有基督徒都不愿意这样做的。所有基督徒都不成熟的基督徒，对不起，所有成熟基督徒不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高举自己，对不对？我们使用恩赐是为了要造就教会的。我自己就认识一位属灵的长辈，她是一位姊妹，她是一位姊妹，她对生命是非常非常有追求的。她自己怎么样？她也说方言， 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姊妹了哈，她也会说方言，但她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说方言。不管我们相信现代，不管我们相不相信现代还有没有方言这个恩赐，这个是有争议性的。但我想他的原则是对的，他可以说方言，但是呢，他是在私下场合来说方言的。保罗在第十四章稍后的地方说明公开使用方言的原则。我们说过，保罗自己说过万句的方言，但他不在聚会里面讲的，这是保罗自己的原则。但是呢，他也不反对，他看到哥林多教会这种情况，他并不反对他们公开说方言，但要给他们一个原则，给他们一个 guideline， 就是什么，要翻出来，他不禁止他们说，但是你要在聚会当中说方言可以，但一定要翻出来，这应该是在一个聚会当中使用方言的基本原则，非常重要。聚会中可以说方言，但是一定要翻出来，比如从德语翻成中文，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但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从十八、十九节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知道一个更成熟的原则是什么呢？也就是保罗这边给我们的榜样，在聚会里面，他宁可使用悟性，使用人可以听得懂的话来去做先知讲道，让人很明白的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当中没有人懂德语了，那为什么要用德语来去这个说方言呢？用德语所说的方言内容，其实不过就是我们中文也可以说得出来的奥秘嘛，并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按我对保罗的意思，那就是说用讲德语的方言再翻译成中文，不是不可以，但这意义并不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直接用中文就在做先知讲道，直接用中文呢就可以传讲神的信息的，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好，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了哈。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本来是有预备哈，希望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的经文最重大最重要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追求恩赐，对不对？但是呢要多求什么？造就教会的恩赐嘛。好，这是今天的一个主题，要多求这个造就教会的恩赐。本来我是有预备来看一个属灵的清单，恩赐的清单，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那边讲了七个恩赐的，但显然时间不够。但是为什么恩赐对教会这么重要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一个教会呢分成多少的事工，我们大概就知道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 slide，教会有多少工作。当然我们希望不要看这个清单的时候不要看它是工作，我们把它看作是怎么样，是恩赐，不同的恩赐做不同的事情。你看教会有行政，对不对？它里面有财务，它里面有税务，要懂税务的人，网站，场地的租借，保险等等，对不对？这是教会大家天天在一起聚会，可能不知道我们背后有这么多工作。崇拜呢，崇拜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还有讲台，我们还有领事的安排训练，原则上的沟通等等。那我们现在没有司琴，将来说不定有司琴，还管理器材的，管理乐器的，对不对？还有呢，总务怎么样？总务就是说很多餐食方面，场地上面或受浸池的预备上面，这都是总务方面的工作，是不是？还有什么关怀，我们需要探访，然后有伤心的人需要慰问，我们新来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去关怀他们，还有学生，这都是我们很缺的，非常非常缺的。教育，我们有成人主义学，然后有儿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儿童也在那里聚会，就像现在我们也有几位青年人也在那聚会，老师们也都在那边聚会，这是教育方面。将来说不定有退休会，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多读属灵的书籍，还有我们各样的聚会，周三的祷告会，我们将来有团契，现在没有团契，我们也盼望有这门训。那门训呢就是 长老弟兄，感谢主，过去四年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就是门训。还有什么？还有101。好，101就是说我们临时的，现在我们都有在做101或202等等的，好，这都有在做的啊。所以这些工作哈，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在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侍奉当中逐渐就累积出来的，知道说教会怎么样有这些工作的，这是一个实战的经验。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好笑，实战的经验，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侍奉本身就是在战场上面的，侍奉本身就是在战场上面的，这些保罗告诉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都在某方面得到圣灵的恩赐。我们 UCCI 教会不大，人数不多，但是这其次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说他已经把恩赐分给我们众人了，每一个人多少都得到恩赐，但是我们有没有使用我们的恩赐来造就教会呢？当我们愿意使用自己恩赐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在使别人得到益处，自己也得到益处，那最后这荣耀就归给神了。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越来越多人使用恩赐，那么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成熟，里面呢就会像活水一样。好，恩赐是流动的，弟兄姊妹，恩赐是流动的，我们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别人也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好，如果我们闲懒下来不愿意运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渐渐的大家怎么样就冷淡下来。好，比如说这个恩赐的清单，现在在当中我就看到好几个问题，教会虽然有在做，但很多问题在里面的。我们的成人主义学如果不能有更好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话，我们的团契就没办法进行，所以很多都是一关卡一关的。所以恩赐的使用是流动的，当有一个地方被挡住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下去，一关一关就挡下去了。所以如果我们闲懒下来不愿意使用恩赐，渐渐的怎么样，大家爱心就冷淡下来，我们自己要受到很大亏损，教会也会受到很大亏损。所以一个教会能不能复兴，实在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所以最后我就用这三节圣经跟弟兄姊妹我们来互相勉励。我们看过的林前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好，这边是上下文讲的恩赐，这恩赐是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好，第二个，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所以再一次的恩赐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恩赐。所以我们都要问看，我们用了我们的恩赐了吗？第三个，还是一个个人，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个人的呼召。神把他恩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把他埋在地下呢，还是拿出来做买卖，为神来得着他所想要得着的呢？求神用他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我就停在这边。
好，谢谢杨牧师哈，谢谢杨牧师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那让我们。